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祝您新春快乐。在这新的一年里，凌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兴奋。因为呢，为您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这春节特辑的信息。这次呢，我们的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的主题是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你邀请的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也是生命教练，也是心理咨询师李文平老师，请他在节目中和我们来分享这一系列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信息。李老师你好。
您好，李牧师。
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人，找你咨询的人很多很多，得事先跟你预约哈，跟你见面，跟你来做他们的一些心理辅导的工作。非常感谢你，这一次我相信呢，由于你的非常丰富的人生的历练、专业的知识、辅导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能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实际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呢，要在我们和听众朋友谈论这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之前，我们先要带领听众朋友来进入李老师的心灵世界，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啊，你的一些成长背景，能够对你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样的话接下去呢就能够更加的了解你和我们谈论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非常的荣幸。
好，那李老师你是来自中国哪个省份呢？
来自中国的贵州省，老家四川。
你的老家是四川？
嗯哼。
在四川哪里呢？成都？
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叫做富顺。
哦，四川，我去过成都。
我自己是在贵州长大的。
哦，你是在贵州长大，贵州的景色非常漂亮耶。
是的，非常的美
，山山水水，哎呀好美啊。
是的，
怎么你在四川出生会在贵州长大呢？
我的父亲当年支援边疆建设，贵州比较落后，我的父亲就从四川到了贵州。
你是独生女吗？
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
哦，是这样哈。哦，所以在贵州长大，在贵州什么地方呀？
贵州铜仁地区。
哦，
说大一点，因为说太小的话，大家都不知道了。
是的，是的。是怎么会来到美国呢？
对，后来我是在北京读书，然后在北京工作。后来就因为我的先生到美国来，我们就到了美国来，他作为访问学者。那我呢也就过来做随军家属一样来探亲啊，那就是中间各种事情吧，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就留在了这边
。所以来到美国也，你说二十几年的对吗？
哎呀，是啊，好快，
我和我的家人也来了二十几年，哎呀，这个时间一眨眼一晃就过去，好快好快。
是的，是的，是的，好像儿童的那些记忆好像还在昨天一样，但是一晃现在已经到了。到美国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们都是住在加州，你在北加，我在南加。
非常荣幸，有机会的话得见一见。
啊，是是是，你住在旧金山，旧金山是我们常去的一个地方，很漂亮，金门大桥啊等等，很多我们国内的，这些的同胞啊，都很喜欢来旧金山，也喜欢来洛杉矶。
对对对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那这次呢，我想请李老师你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成长的背景，还有你是如何认识神啊，你为什么会信主啊，这些的过程，请你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哎呀，这个信主的过程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国内长大嘛，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无神论的背景。那我自己在大学我念的是哲学。
哦，是是。
念的是哲学，后来我当过老师，当过高中跟他们讲哲学课，跟他们讲宗教的起源是什么。所以对于我来讲，要信主基本上我感觉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因为我先生过来，我就过来探亲。探亲的话就有时间，但我的英文就完全还给老师了，就完全还给老师了。所以当时就说去了解一下美国的文化，这是我的一个关注点。 我的先生是在伯克利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
哦，是我女儿也是在那边毕业。
哦，真好真好，我的两个女儿现在也是从那毕业的。
哦，是，就在你们家附近呗，旧金山嘛哈。哎，我
是。
很好奇哈，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当时为什么会选读这个哲学系呢？在中国的时候。
哇，真的好问题，对，这个很关键一点，跟我信主也很有关系。我很小我就开始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
这个人从哪里来，
我们
人
要，
死了往哪里去，
对，
都是思想这些问题。
就是想这些我们叫形而上的问题，啊，
是，
也叫天大的问题，对吧？
对，
对，这些问
是。
题相当的大，是，所以我是问，但是没有答案的，那就没办法了。那所以当时其实，在选专业的时候就在想学什么呢？哦，那时候年轻就想法一点都不功利哈，没有去想那些很实用的专业，说以后怎么样糊口什么的哈，没想那些，
很单纯哈，
很
就
单
想
纯，
探
就
讨
是
一
在
下。
想说，哎，学哲学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念了哲学，当然念哲学根本没有办法带给我答案，
找不到答案哈，
找不到答
读
案。
了4年都找不到答案。
完全没有
啊？
答案，更加虚无。
哦，这样哈，哦，
对，
是。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如果要问这一类的问题，一般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去找到哲学，要么找到宗教。当时我认为啊，找到哲学通常会走到虚无。
为什么呢？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人的思考，哲学是人自己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那这就有一个范围，就是我们人的思考。他很难超出他自己人的这个社会，人的社会，人的整体经验所提供给你的这么一个范围，你是很难超越的。就像我们人很难超越时代，很难超越自己就所处的这个人的人间这个层次。那当时我们学的哲学里面，当然不太介绍其他的东西，都是跟无神论相关的一些哲学性的东西，存在主义的东西。那当然我就觉得越看越虚无。
4年念哲学下来，应该念了不少这些著名的哲学家的理论等等哈。
是
那
的，
你对他们的理论都没办法完全接受是吗？
没办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十几岁的孩子嘛，你看那个去念大学的时候，我17岁念大学，个人认为我的这个思维的层次可能也还不够吧。再加上我自己本来比较诗意化的一个人，我是喜欢写诗的人哈。然后去念哲学呢，因为那是本科所接触到的领域可能比较浅而宽的。它不是很深入的，是浅而宽的啊！我当时是对，可能所有的哲学，我现在都完全忘了。当时对尼采是比较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国内有一个哲学家叫周国平，他现在很有名
我知道，
啊。周国平他当时我念哲学的时候，他有一本书，他那本书是我很喜欢看的。他是谈尼采的，他讲的是尼采提到他的酒神精神，我就记住4个字：高岛清扬。
他的意思也表达的是什么呢？
高就是高处的高，岛就是舞蹈的岛，清啊，扬，高岛清扬。他谈一个酒神精神在那里。那当时其实我读了很多，我现在有点忘了，但我就对那个这4个字对我的代表是自由。但尼采本身没有到达自由，只是说这个周国平对他那个的解释里面用了这4个字，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叫做高岛清扬，就让我向往一种人生的境界，是可以超越历史。超越人间的悲欢，超越个人的经历的那么一个境界，说人生可以到达这么一个境界吗？可以成为一个在精神上、灵魂上高岛清扬的那一个境界是可以到达的吗？那个成为一个种子包在我的心里面，我很向往人生能够到达那么一个自由的境界。
那周国平老师的这个，他的观点是认为这个尼采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吗？
没有，他是在介绍尼采，哲学里面谈到酒神精神，然后呢，他用了这几个字来描写那个酒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说这个酒神精神中的一个元素是高岛清扬的这么一个状态在里面。我没有好好去研究那个，就是周国平对尼采的研究哈，我没有好好去研究他对他的研究，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几个字在当时可能学哲学对我的一个很有价值的一点是我发现。我学哲学，我是想突破，我是想找到一个精神的自由，人
后来
生的
还
一个
是没
自
找
由。
到，
当然没找到，当然没有找到，只是说那个让我向往那么一种自由。后来就先跳到美国，后来我读 C.S. Lewis 的东西，我明白了那个是什么意思。
那我想请问李老师啊，那你觉得这四年的大学啊，这个读了哲学有没有白读呢？
没有白读，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切的经历都不会白费，一切的弯路也不会白费，痛苦也不会白费，快乐也不会，就是说只要我觉得在主里面一切都不会白费的。就是说有一个点很重要的，有一个点，如果没有在主里，痛苦可能真的就白白受，很多书白白读，很多经历白白经历，这是非常可能的。
那你认为这个你四年的大学的哲学所学的对你后来或者现在你的事工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首先我觉得那是一种思维的训练。我觉得像现在我自己就是有些人对我文字的评论是说比较有思想性，同时又有诗意啊，就是说是这样。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人，就是有点风花雪月那样子哈，对美比较敏感啊，很喜欢美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自然的那种美，对那些东西很感兴趣。那同时呢，那种思维训练呢，就让我能够删繁就简。就是好像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拿到这面前的时候自然会忽略，直接去看后面的本质是什么，后面更重要的脉络是什么，骨架是什么，就比较容易去注意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说我一定注意的非常好了，但至少是给我一个训练，说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逻辑上对不对啊，这些东西对我会有一种帮助。那现在我做生命教练，像我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自然就看他们的思维上就比较清晰，通过一些教练技能就把他们的思维方式作为像镜子一样就给他们看，他会看到说，哦，原来我从 A 跳不到 B 的，我中间思维有错。我们人很多问题是因为思维造成的，思维变化了，就是圣经所说的心意跟心而变化，对神的纯洁善良的旨意也就更加能够明了。
那经过了四年之后，是不是在国内你先工作一段时间结婚才在美国呢？ 是这样吗？
是的，我在国内，后来我就留在北京，我当老师。
当了几年老师呢？
当了五年。
哦，五年也不算短哈。然后就应该就结婚了，对吗？就
是的，
后来呢你就来到美国。那你认识神的这个经历是在美国才开始的吗？
在美国才开始的。
请你来分享一下是怎样能够接触到这个基督信仰。
OK， 好好好。刚才提到一句，就是说我到了美国来就很想观察美国，说我文化的兴趣嘛，觉得很有意思，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那在来之前对美国我是有一些偏见的，当然这些看法都是从宣传的渠道来的，就觉得美国的确是一个，一是它是花花世界，第二它是带着那个资本主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赤裸裸的要剥削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你来了之后发觉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一样了？
哎，对，就冲击很大呀。
哦，这样哈，
冲击非常的大。然后我发现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到这里，我感觉到我被尊重，对，那种感受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文化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以基督教立国嘛，哎，我就觉得这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很感兴趣，我就想研究这个信仰对人会有怎样的影响，会对社会会有怎样的影响，会对我们普通人的心理啊，就他发自内心的，对美国人接触他非常单纯，
是
你说什么就很相信你，就是非常朴实的，非常单纯的。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就去了查经班，想去研究，想去学学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以前还在讲宗教的来源，但我自己都没有读过圣经，当然就有教科书。现在就说这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读一读，去了解一下。所以那个是了解圣经的开始。
哦，所以你是自己当时走进教会，不是有人邀请你去教会的。
其实当时蛮复杂的，当时来邀请我的人很多，当时不知道，以为他们都是信基督的。后来我才知道有摩门教徒，有耶和华见证人，当然其实也有佛教徒啊，也就是各种信仰的人都来找过我。
哦，这样。
也包括我们的基督教徒啊，都有来找过我。那我在这个中间就做了一个选择，其实我都稍微接触了一下，但后来是选择跟基督教的这个查经班来进行深入的了解。
当时你先生是访问学者，所以你也是住在大学的校园里头，是这样吗？
对，当时我们把它叫做 village 一个村啊，伯克利村啊。
哦，是是是，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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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年代，现在它已经翻新了。当年那个建筑是二战的时候那个兵营，大兵住的地方，那些宿舍把它当成的哈，所以非常旧的。那很多人都来那里来向我们传福音，
是是是，
那我呢、哦、也就参加了其中的一个。
所以在这众多的这个宗教的信徒在接触你邀请你的过程当中，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基督信仰而没有去考虑其他的信仰呢？
我当时其实并不懂如何选择，我因为带着这种文化观察的好奇心嘛，所以其实我都有过接触，接触过程中会自然有一些感受，说哎，这一个好像有一点哪里有点不太舒服，这一个哪里有点，我觉得可能是神自己带领我，就是在这过程中做了一个选择。我参加那个查经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也比较方便，就是在伯克莱村嘛，啊，他们比较持续的来邀请，其中也是一个原因。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在里面，我觉得他们当时有一个传道人啊，我觉得他们好有意思啊，因为我会问非常，我自以为当时我自以为非常精彩的问题。啊，你知道学哲学的吗？
深刻的问题呀， yeah.
自以为很深刻啊，自以为非常的厉害啊，就是找他逻辑上的漏洞啊，或者是之类的了，就觉得他的思维有点问题啊。那他们也答不出来，也不是说全部答不出来啊，有一些问题他们根本答不出来。但是他们那个生命状态，实际上我觉得哇，他们好有意思，就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和。答不出来他们也非常的笃定，很有耐心。我就觉得你明明都错了为什么不承认啊？但是呢，就是我这引起我进一步的好奇。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也有一位我的算长辈的一个人对我的关心特别多，因为除了我有这种天问之外，我生活中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问题让我很纠结的一些问题，
是是，
他们会用爱来关心我。从中也还有一个我为什么很信主很重要的一个点是经历神，这一集我们就谈不到了。但总体来讲，我如果回头去看为什么在众多的这种选择中我会选择基督教，不是说耶和华见证人，不是摩门教啊，不是佛教，不是那些东西呢，其实中间是有神的保守的。
是是，太好了。对，当时除了跟他们探讨这些的神学思想啊这些问题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生命如何的使你感觉到很温暖，他们很谦和啊，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啊，使你觉得好像他们这样的人品啊，是不是也因着他们所接受的信仰所带来的对他们的影响哈、啊？我想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哈、啊。那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明天呢，我们继续的请李文平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啊。后来呢，你是如何自己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真实，来接受他的救恩啊？好，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拥抱每一天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我是凌云。